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正当特雷维尔先生在教训两个火枪手的时候，阿多斯穿着整齐的制服走了进来。特雷维尔先生激动地和他握手，可是他却发现阿多斯就要晕过去了。在这同一瞬间，集中全身力量来与疼痛斗争的阿多斯终于被疼痛打败了，他像死了似的晕了过去。特雷维尔先生喊了起来：
快找一个外科医生来，找我的，找国王的，找最好的，快去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否则他奶奶的，我英勇的阿多斯就要死了。
随着特雷维尔先生的叫声，所有的人都涌进了他的书房。外科医生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到仍然昏迷不醒的阿多斯身边。外科医生说，这个火枪手的情况没有什么可以叫他的朋友们担心的，他的虚弱纯粹是因为失血过多造成的。
接着特雷维尔先生做了一个手势，在场的人一一退了出去，不过达达尼昂除外。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来谒见的，所以怀着加斯科尼人特有的那股倔强劲儿留在原地不动。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门关上以后，特雷维尔先生转过身来跟年轻人单独待在一起。刚刚发生的事儿多少有点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询问固执的求见者有什么要求。达达尼昂于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特雷维尔先生一下子把现在和过去的事情全都记起来了，他对自己应持的立场也完全清楚了。他面带笑容对达达尼昂说：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亲爱的同乡，我完全把你给忘了。可这有什么办法呢？一个队长也是一个一家之长嘛。不过责任比普通的一家之长要重得多，兄弟们都是一些大孩子，但是我一定得让国王的命令，特别是红衣主教先生的命令得到执行。
达达尼昂掩饰不住自己的心情，露出了微笑。特雷维尔先生从这个微笑判断出自己不是在跟一个傻瓜打交道，于是他改变了谈话的内容，直接谈起了本题。
啊，我过去非常喜爱令尊，我能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呢？请快点说吧，因为我的时间不由我自己支配。
哦，好的先生，我离开塔布到这儿来，打算向您要求一件火枪手穿的上衣，作为对您没有忘记的这个友谊的纪念。但是两个小时以来我亲眼目睹这一切以后，我明白了，这个恩典太重了，我怕我不配得到。
嗯，这的确是个恩典，年轻人，但是他对你来说可能也不像你相信的或者是看上去相信的那么高不可攀。不过陛下有过规定，对这件事已经做出了规定，所以我只好遗憾地告诉你，任何人在被接纳为火枪手之前必须经过以下的事先考验，那就是参加过几场战役，要立过某些卓越的功勋，或者是在其他的条件不如我们的军队里服役超过两年。但是考虑到令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非常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年轻人。哈，我们的贝亚恩子弟通常都不富有，我不相信我离开家乡以后那儿的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你身上带的钱未必能够维持你的生活吧。
达达尼奥挺直了腰，高傲的态度表示出他不向任何人请求施舍。特雷维尔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
哈哈，很好，年轻人，很好，这种态度我明白。我口袋里放着四个埃举来到巴黎的时候，谁要是对我说买不起罗浮宫，我会跟他决斗的。因此依我看呢，需要保存好你所有的钱，不管数目有多大， 但是你想必也需要在一个适合贵族子弟的那些训练中得到提高。我今天就写封信给皇家学院的院长，明天他就免收任何费用来接待你。哈，不要拒绝这个小小的礼物。我们的那些出身最好、家产最多的贵族子弟，有时候请求得到他还得不到呢。你要学习马术、剑术和跳舞，同时你会在那儿结识一些有用的人。当然，你也可以不时来看看我，来谈谈你的情况，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达达尼奥尽管对宫廷的客套还是一无所知，但还是看出了这次接待的冷淡。他挺直腰杆说：“
先生，我看出来了，我今天是多么缺少我父亲让我带给您的那封介绍信呢。”“
哈，确实如此。我也感到奇怪，你这样长途跋涉却不带这件旅行必备品，我们这些贝亚恩人的唯一指望啊。”“
可是，先生，我有过的，我有过的，而且谢天谢地，写的符合规定的格式。不过。”有人不怀好心的从我这儿把它偷走了。
接着他把在摩恩发生的事全部经过讲了一遍，仔仔细细的把那个不认识的贵族描述了一番。他讲的既生动又真诚，特雷威尔先生听得出了神。特雷威尔先生一边考虑一边说：“
哦，这真奇怪。这么说，你曾经大声的提到过我？”“
是的，先生，我毫无疑问干出了这件冒失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的名字应该成为我一路上的护身符啊，请您想想看，我是不是常常会用它来保护我自己。”“
嗯，那么请告诉我，这个贵族的鬓角上是否有一个不很明显的伤痕呢？”“
嗯，有的，好像是有的，好像是一颗枪弹擦伤的。”“
那么他是不是长得相貌堂堂呢？”“
是的。”“
是高身材吗？”“
是的。”“
脸色苍白，棕色头发。”“
是的，是的，是这样。”“怎么，这个人您认识他？”“哦，万一我要是能找到他，我向您发誓，我会找到他的，哪怕是在地狱里。”“
哦，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是的，至少他是在和他等的那个女人谈了一会儿话以后才走的。”“
那么，你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吗？”“
嗯，他交给那个女人一个盒子，说这盒子里放着给他的指示，叮嘱他到了伦敦以后再打开。”“
那么这个女人是英国人吗？”“
我不知道，不过他叫她米莱迪。”“
哦，是她。天哪，是她，我还以为她在布鲁塞尔呢。”“
啊，先生，如果您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请告诉我他是谁，他在哪里，然后我就什么也不再求您了，甚至不求您答应把我收进火枪队，因为我首先要报仇。”“
哦，千万别这么做，年轻人。”“
为什么？”“
如果您看见他从街的一边来了，你就走到另一边，可千万别去碰这样一块岩石，你会像一只玻璃杯一样碰个粉碎的。”“
可是尽管如此，只要让我找到他。”“
哦，
我
目前要我给你一个忠告的话，你不要去找他。”
特雷威尔突然起了疑心，他停住不说下去了。年轻的出门人说这个人偷了他父亲的信件，听上去不可能是真的。他表现出那么大的仇恨，这种仇恨隐藏着什么阴险毒辣的用心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红衣主教派来的呢？是不是来设下圈套让他钻呢？这个自称叫达达尼昂的人是不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暗探呢？有人企图安插到他的家里来，布置在他的身边，骗取他的信任以后再毁掉他，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他第二次望着达达尼奥，心里想：“
哦，我清楚的知道他是加斯科尼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能为我效劳，同样也能为红衣主教效劳。好吧，让我们来考验考验他。”
特勒威尔于是慢吞吞地对达达尼奥说：“
啊，我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像我的老朋友的儿子那样对你，因为我把丢失那封信的故事看成是真的。我是说，为了补偿你起先在我的接待里所看出的冷淡，我非常希望把我们政治上的那些秘密说给你听听。
首先，国王和红衣主教是最好的好朋友，他们表面上的争执仅仅是为了哄骗那些傻瓜。我当然不认为我的一个同乡，一个英俊的骑士，会跟在许多其他被搞糊涂了的人的后面，受到所有这些弄虚作假的事的欺骗，像个傻瓜似的上当。你要想到，我是忠于这两个全能的主人的，我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除了为国王效力和为红衣主教先生效力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红衣主教先生是法兰西所能产生出的那些最卓越的天才中的一个。现在，年轻人，你就把这个作为你为人处事的依据。如果你由于家庭或者是朋友的关系，或者甚至是由于本能的关系，对红衣主教先生怀有敌意的话，那就请你对我说声再见，我们从此分手。以后我可以在各种情况下给你帮助，但是不能够把你留在我本人身边。我希望我的坦率无论如何都能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你是唯一的一个我向他说这番话的年轻人。
特勒威尔心里却在对自己说，如果是红衣主教把这只年轻的狐狸派到我这儿来的，他知道我恨他，恨到了什么程度，绝不会不对他派来的密探说，讨好我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讲他的坏话。因此，尽管我刚才做出了保证，这个狡猾的家伙肯定还是会回答我说，他对红衣主教感到极其的厌恶。可是，偏偏和特勒威尔预料的相反，达达尼奥极其直爽地回答说，先生，我正是怀着完全和您相同的意图来到巴黎的。我的父亲叮嘱过我，绝不容忍别人对我有任何一点冒犯，除非这冒犯来自国王、红衣主教先生，还有您。他认为这是当今法国的三位首要人物。因此，我对红衣主教先生是极其崇敬的，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无比的尊重。如果您像您说的那样，是在坦率地跟我交谈，先生，那真是让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您看得起我，注意到了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反之，如果您对我抱有某种戒心，况且这也是很自然的，我觉得我刚才说的真话就是在毁掉我自己了。但是反正都一样，您仍然会尊重我，而这在我看来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
特雷威尔先生惊讶到了极点。总之，达达尼昂眼光这么敏锐，态度这么坦诚，激起了他的钦佩，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他的不信任。这个年轻人越是胜过其他的年轻人，如果他看错的话，就越是可怕。然而，他还是握住达达尼昂的手说道，
哦，你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不过目前我能做的只有我刚才向你提出的事儿。我府邸的大门将永远为你开放，今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因此也就能抓住一切机会。最后，你很有可能会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换句话说，先生，您等着我使得自己配得上得到它。好的，请您放心，您不会等多久的。
达达尼奥行了一个礼，打算退出去，好像从此以后其余的事情就全靠他一个人去干了。特雷威尔拦住了他。
年轻人，请等一等，我答应过给学院的院长写封信，你是不是自尊心太强不肯接受啊，我的年轻贵族？
啊，不，先生，我向您保证，这一回我绝不会出上一回的事情了，我得好好的保存这封信。我向您发誓，我一定把它送到收信人的手里，谁要是企图从我手里抢走，那就活该他倒霉。
听了这番夸口的话，特雷威尔先生露出了微笑。他们本来待在窗口在一起交谈，这时候特雷威尔先生把年轻的同乡留下，自己到一张桌子面前坐好，开始写答应写的介绍信。在这段时间里，达达尼昂没有事儿可做，一边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敲打一首进行曲的节拍，一边望着那些陆陆续续离开的火枪手，目光跟随着他们，一直跟随到他们在街角消失为止。
特勒威尔先生写完信，在信上盖上封印，
站了起来，走进年轻人，准备把这封信交给他。但是就在大丹尼昂伸出手来接的那一瞬间，特勒维尔先生大吃一惊地看到他的被保护人突然跳了起来，脸被怒火烧得通红，接着朝书房外面冲过去，嘴里还叫着：“啊，他妈的，这一次他逃不了了！”“
谁呀？”“
他，那个，我的那个小偷。”“嘿，坏蛋，你给我站住！”
达达尼昂一边叫着一边跑走了。特雷维尔先生咕哝了一句：“
哦，该死的疯子，除非这是一条巧妙的脱身之计，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企图已经失败了。”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火冒三丈，他蹭蹭蹭三个箭步就穿过了后舰厅，向楼梯冲过去。他打算四级一跨的下楼。他在奔跑中收不住脚，低着的头朝一个由边门从特勒维尔先生的房间里出来的火枪手撞过去，额头撞到了他的肩膀，撞得他发出一声叫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发出了一声嚎叫。
哦，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不过我有急事儿。
你给我站住！
啊，
你有急事儿？
是。
在这个借口下撞我，说声对不起，你以为就够了？完全不够，我的年轻人。就因为你听见特雷维尔先生今天对我说话稍微粗暴了一点，你就以为别人也可以像他那样对待我？你错了，朋友。
不是。
你呀、啊。你不是特雷维尔先生。
哎，您别抓着我，先生，您请相信我。
达达尼昂认出了这个人是阿多斯。阿多斯是在医生进行包扎以后回到自己的住所去的。达达尼昂辩解道：“
啊，先生，请您相信我，您别抓着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说过了对不起，我觉得这就够了。可是我还要再向您再说一次，对不起，我以名誉担保，我有急事儿，很急很急，所以请您放开我，让我到我着急去的地方去。”
先生，你不懂礼貌，看得出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达达尼奥已经一步跨下了三四级楼梯，但是听到阿多斯的评语，他又一下子停住了。
见鬼，先生，我告诉您吧，不管我从多么远的地方来，也轮不到您来给我上礼貌课。
哦，那也说不定啊。
啊，如果我不是有急事儿，如果我不是去追赶一个人。
有急事儿的，先生，你用不着追赶我就能找到我，你明白吗？
好啊，先生，那我请问在什么地方？
在修道院旁边。
几点钟？
中午十二点。
好，十二点左右。行，我一定到。
记好了，尽量别让我等着，因为到了十二点一刻，我要事先通知你，那就是我来追你了，在奔跑当中要割下你的两只耳朵。
行，十二点差十分我一定到。
接着达达尼昂就像有魔鬼附身似的开始狂奔，希望还能追上那个步伐平稳，看来还不会走远的陌生人。但是博尔多斯这时候正站在临街的门口，和一个站岗的士兵谈话，两个谈话者之间正好有一人宽的空档。达达尼昂认为这个空档对他来说足够了，于是一直冲向前，指望像一支箭一样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但是达达尼昂没有把风估计在内，他正要穿过去的时候，风猛地吹进博尔多斯的长披风，达达尼昂一头栽进了披风里。毫无疑问，博尔多斯一定有理由不放弃他的服装中的这个主要部分，因为他不但没有放开手中握着的下摆，反而朝自己这边拉，以至于达达尼昂随着固执的博尔多斯的抵制造成的旋转动作裹在了天鹅绒的披风里了。
达达尼昂想从遮得他什么也看不见的披风底下钻出来，他在披风的褶皱里摸索着，他尤其害怕碰坏了我们知道的那条崭新的华丽肩带。 但是当他胆怯地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的鼻子正贴在波尔多斯两个肩膀的中间，也就是说正好贴在那条肩带上。这个时候，达达尼奥听见了波尔多斯的叫骂声。波尔多斯一边叫喊，一边使出全身的力量来摆脱在他背后乱动的达达尼奥。
见鬼，见鬼！你像这样朝人扑过来，是疯了吗你？
对不起，不过我有急事，我在追赶一个人。
追人，追人，你追人，你忘了戴眼镜了吗你？
我没忘，我没有忘。哼，正是靠了我的一双眼睛，我甚至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哈，先生，不要太狂妄。我预先通知你，要是像这样招惹我们火枪手，是诚心挨揍。
挨揍？先生，您这话说得过重了吧？
哈，对于一个惯于面对敌人而毫无惧色的人来说，说这话正合适。
哦，真见鬼！我知道您绝不会把您的背转过来对着您的敌人的。
年轻人对自己的这句玩笑话感到很得意，他敞开喉咙笑着走了。波尔多斯气得发了狂，动了一下，想朝达达尼昂扑过去。达达尼昂朝波尔多斯喊道：
算了，先生，以后吧，等您不再披您的披风的时候。
好，那就一点钟，在卢森堡宫后面。
行，一点钟，在卢森堡宫的后面等着。
达达尼昂一边回答，一边在街角拐弯了。但是不论是在他刚跑过的那条街上，还是在他现在举步眺望的这条街上，他都看不见人。那个陌生人不管走得多慢，也该走得很远了，说不定他还走进了哪所房子里去了。达达尼昂一路上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沿着下坡道往下一直走到渡口，又沿着塞纳街和红十字路口往上走，可是没有，连影子也没有。然而随着他的额头汗如雨下，他的心却冷静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这段奔跑还是有益的。他于是开始考虑刚发生的事儿，发生的事儿还真不少，而且挺不吉利。这时候才是上午11点钟，而这个上午已经让他失去了特雷维尔先生的好感。特雷维尔先生不会不认为达达尼昂离开他所采取的方式有点唐突无礼。
除此以外，达达尼昂还给自己招来了两场货真价实的决斗。跟他决斗的这两个人，每个人都能杀死3个达达尼昂，总之是两个火枪手。也就是说，是他如此敬重，因而不论在脑子里还是在心里都看得比其他人高的那些人中间的两个。
这样推测起来，结果是不容乐观的，十拿九稳会被阿多斯杀死。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年轻人并不太担心波尔多斯。然而因为在人的心里最后破灭的总是希望，所以他到最后还希望自己在两场决斗以后还能活着，当然身上会带着可怕的重伤，而且是在假定自己幸免于死的情况下。为了未来，他对自己做出了以下的谴责。
哦，天哪，我是个多么没有头脑的蠢人呢！这个勇敢而不幸的阿多斯伤在肩膀上，可我偏偏像山羊似的一头就撞在这边的肩膀上。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没有当场把我杀了，他有权利这么做，我给他造成的疼痛一定是难以忍受的。至于波尔多斯啊，至于波尔多斯，说真的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年轻人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然而他同时又四面张望，看看他的笑会不会伤害到哪个过路的人。他独自一个人笑，在看着他笑的人的眼里是笑得毫无理由的。